总之就是说，你要一旦要这个用思辨、用理性去把这些哲学上面需要提出的这些问题要去想取得一个最后解决的时候，就必定陷入到矛盾当中去。所以也就是说什么呢？在康德看来，这个此路不通，可以说，啊，可以说此路不通。那么怎么办呢？康德是不是因此就取消了这个形而上学呢？他也并不是，他是要想把形而上学引上一条正路。什么正路呢？他认为这些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思辨理性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思辨哲学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实践理性领域里面的问题，不是思辨理性，是实践理性可以去解决，实践理性应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这样子一来，他把西方哲学可以说从思路上面变过来，转过来了，对吧？就是说通过实践的途径去解决。那么，康德所说的实践，通过实践理性的途径，通过思辨的途径去解决，就是通过什么样这个途径解决呢？那么就是康德认为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是在宗教跟道德领域里面去解决他这个问题。道德领域，因为他认为实践领域里面同样我们也是理性在发挥这个作用的，理性不仅仅在认识的领域里面发挥作用，在实践领域里面它也是发挥这个作用的，那同样在发挥这个作用。那么，实践理性的东西，在康德看来，实际上也就是个意志的问题。实践理性本身就具有一种鲜艳的一种道德力，那具有一种鲜艳的这个道德力。这个鲜艳的道德力，并不是人家外加给这个人的，是人本身所具有的，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个东西，是吧？所以这个东西是个意志力的，是人的一种意志力的东西。那么，所以这个道德力也是什么？是一种智力的。那是一种是智力，不是他力，不是说人家强加给他，强加给人的。既然是一种智力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也是一种自由的东西，是自由自主的一个东西，自由自主的东西。康德说，这个我们看这个人在这个认识领域里面，你本来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的话呢，实际上从实践领域里面的话呢，实际上都应该可以解决。怎么解决的呢？在他看来的话呢，实际上人在认识领域里面所提出的哲学上面，虽然想去解决的那几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我们人类在实践领域里面的一个设定，所必须要的一个设定，灵魂啊，这个灵魂不死也好，上帝这个存在也好，都是这样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人生在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按照这个康德的看法的话呢，就他认为人的行动、人的这个实践、人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实际上都是一种道德力的这个支配。这个道德力，我们刚才讲了，在康德看来的话，这个道德力是人本身的是一种鲜艳的这个东西，并不是强加给外面强加给人的这个。所以说，是由人的发自内心自己本身要去这样子去做的，那本身要去这样子做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上面的话呢，我们人并不都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上面，人并不都是说，因为有着一种鲜艳的道德力，每个人都非常幸福、非常非常道德完美，并不是这样子。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话呢，这个道德跟幸福之间，实际上经常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那出来实际上是出来矛盾当中，有的人很有道德，但他并不享福，享福的人并不一定有道德，这个就是德福矛盾嘛，在西方哲学史上非常出名的、非常有名的，是吧？也涉及到我们这个基督教神学史上也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大问题，是吧？怎么来调和解决德福之间的这个矛盾？啊，那么康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一个，他认为这个。认识领域里面所要提出的那个中间的这个目标的话呢，实际上都是实践领域里面的所必要的一个假定。因为你虽然在现实世界当中德福是这个矛盾的，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设定什么？是必须设定灵魂不变。也就是说，有道德的人总能够得到幸福。那么也就是说，你只能在假定也，所以你必须要假定一个什么？假定一个上帝的存在。这个上帝的存在在施惩罚，对吧？他由他来决定这个，你做了好事就可以享福，你做了坏事就不能够享福。所以说，这个传统这个思辨哲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康德看来的话，你都要在实践理性的这个范围里边的话呢，就成了实践理性范围的几个假设， 就是通过这个东西的话呢，来解决你实际理性当中的一个德福之间的一个矛盾，啊，德福之间的一个矛盾，这个就是康德给西方学者指出的一条，可以说指出的一条路嘛，这就是说把你这个思路的话，它就改换了，对吧？在之前的西方哲学家总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办法来想通过这个认识的办法，或者说通过认知的办法，也就是我不断的求知，最后能够达到一个终极的存在、终极的真理、终极的实体，是吧？最高的本质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康德说你错了，你这样是永远达不到的。你要像那样子求的话，你到最后都陷入到什么呢？陷入到些谬误，陷入到二律背反，陷入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当中去。因为那些问题不是个思辨理论的问题，是个实践的问题，是个实践的问题。这个实践的问题，实际上在他看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实践领域当中人所必须要的一个假定、设定、假定。你只有有了这个东西的话，那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这个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去做，你就有了一个基础，有了一个目标。所以康德的哲学的话，实际上不光是为知识奠定一个基础、一个根据，也是要为人的行为找到一个基础、找到一个根据，啊，找到基础这个根据。康德的哲学，所以他的指出的这么一个方向的话，那其实实际上给现当的西方哲学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引导大家的话呢，就是抛开这个认知的这个途径。走向实践的这个途径，从实践的这个途径当中来解决西方哲学问题。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如果从哲学转向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这可以说是一个转向啊。但是我们知道康德的这个路的话呢，他本身并没有真正把这个问题解决。因为后来我们知道，我们也一看眼就看到说，康德虽然他指出了这么一个路向，但是他这个解决办法是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对不对？他这个办法不行的。啊，因为康德说伦理道德上面所提出的看法，他提出这个东西实际上还是很软弱无力的，是吧？还是很软弱。因为所以后来这个黑格尔一下子就把康德的这些东西就把他加以批判了，对不对？这黑格尔认为的话，你康德的处处这个搞批判搞了个隔离开来，是吧？搞了个隔离开来，把现象跟本体，把知性跟这个理性，是吧？这个把认知跟实践，把两个东西全部都隔离开来了，啊，都隔离开了。这你一隔离开了，你就造成那个问题，啊，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一个二元论。那所以黑格尔问你，黑格尔问你，这个东西根本是不对，那根本不对。所以黑格尔对康德的进行了这个批判。所以在哲学史上，我们知道两个批判最出名的，一个是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批判，一个是黑格尔对康德的一个批判。过去我们学哲学史上，这两个可以说是重点。我自己上研究生的时候，这个老师就要我们这两个，你要好好把它研究研究啊，研究这个。当然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没像现在这么明朗，这个一种这个所谓这个哲学的一个转向什么等等这样子个来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确是很重要，很重要。那么黑格尔的这个这样子这个反过来的话呢，我们现在很多学术界认为的话呢，就是说黑格尔实际上他批评这个康德的话呢，实际上是在恢复了西方这个传统的那个思辨哲学，是吧？这个也就是把西方哲学又重新走回了这个老路上去，是吧？走回到了这个老路上去。啊，或者说是一种复辟吧，或者说是吧，就把康德所要转向的东西，实际上又把它扭转过去了，啊，因此这个黑格尔的哲学可以说是西方思辨哲学的大成，啊，这是我们过去一个比较多的这个一种看法啊。那么这个看法也是应该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啊，因为黑格尔哲学。他那个思想的一个最根本的核心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理性、绝对观念，是吧？或者是绝对精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就是他把以理性为最核心，是吧？把理性看成是整个宇宙万物的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这个东西，啊，那么所以在他看来的话呢，这些鸿沟实际上是根本都不存在的，因为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不。无非就是这么一个绝对理性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它通过这个一个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转化的话呢，最后 最后在绝对理性实现他自己的话，也就是在黑格尔的哲学里面得到了这个实现。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传统西方哲学所要追求的那些中间的那些东西的话，在他那个哲学体系里边，那通过这个绝对精神，绝对理性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话呢，都能够得以将把它这个解决掉的。在他看来，所以他认为是把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的东西。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黑格尔确实是又重新回到了传统思辨哲学的那个路上去。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思辨哲学的一个集大成。但是黑格尔的哲学的话呢，跟传统思辨哲学还是有很大一个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这里头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还是黑格尔的这个辩证法的这个思想。当然我们以前学黑格尔的时候也很注重他那个辩证法，因为我们这个是从学马克思哲学过来的。啊，学马克思过来，认为这个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我们一个叫做什么？是这个合理的合，啊，这是是是是是是应该可以吸取过来的一个合理的这个内核，是吧？但是要把它颠倒过来，因为它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我们把它唯物过来。但这个理解呢，实际上也不是说都不对了，但是就有点简单化了一些，啊，有点简单化了一些，那。问题在，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跟他那个体系，这个实际上是不大，是无法这个分开的，啊，无法分开来的。但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这个转向的角度的话呢，进一步去理解黑格尔的这个辩证法的话呢，我认为你肯定可以引出一种更加好的一种更加新的这个看法。因为过去我们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是把它劈开掉以后，把它抽取出来的，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形容归成三大规律。啊，这个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啊，这个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就把它这个像肉跟骨头踢出来一样子，把它过去，这样子来理解黑格尔的，这样这个理解的话呢，往往就带来一个弊病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辩证法的这个规律的话呢，把它抽象化，也描述描述以后呢，就形成过一个非常。很多的弊端，这个毛病是吧？这个过去我记得这个学哲学原理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大家这个有的时候也调侃嘲笑说这个就是反正是世界是物质的是吧？物质是运动的是吧？这个运动是有三大规律，什么什么什么三大规律，好，这个就是哲学，这个就是完了。那就是说，所以说，把这个东西灌输到中学里面去很容易啊，这个哲学非常容易学啊。但实际上的话，你这么背出来的，到头来实际上，根本什么都没有学好，啊，根本什么都没有学上。那么，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呢，的确有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黑格尔这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呢，是他突破了传统思辨哲学的那个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他用辩证法这个思想呢，使人们知道了你传统哲学所要追求的那个绝对的那个中间的那些东西的话呢。实际上是不能够用那个办法来把它这个实现的，也就是说你用那个办法是达不到你传统思辨哲学的这个，这也就是所以说你这个辩证法是这样子给传统思辨哲学开拓了一条路来的，是吧？指出了一个方向来的，是吧？指出了一个方向来，就是你要用对立统一的这个角度，这个方式来去解决那些问题。所以你传统哲学当中，感性跟理性也好，有限跟无限也好，个别跟一般也好，是吧？特殊跟普遍也好，是吧？或者这个一跟多也好，或者其他什么也好，这些东西的话呢，实际上都可以说是构成过一个宇宙万物的一个对立统一的一个关系。你要从这个关系来去解决的话呢，那么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得了的，那是可以解决得了的。所以辩证法实际上是指出了西方传统思辨哲学的这么解决的一个困境。应该说是指出了这个东西，但是可惜的就是黑格尔本身自己确实是对他这个体系说不住，他没看到这一点，没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如果要想转向的话呢，从黑格尔的这个哲学里面呢，应该看得出能够找出这个东西，就是如何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去突破去解决传统思辨哲学的所产生的种种的矛盾跟问题，那矛盾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在黑格尔的这个思辨哲学体系当中啊，的确有着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实践哲学，包括就是黑格尔的 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啊，这个那么伦理道德哲学等等一些，这些黑格尔哲学当中的这些思想呢，实际上要远远超过了可以说哲学史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所以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当代很多西方哲学家，在他研究这个政治哲学也好、道德哲学也好，或者什么哲学也好，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把黑格尔的这些东西抛弃的，抛弃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黑格尔的哲学，实际上也不能够说就很简单的说黑格尔就是一个思辨哲学的一个集大成者。从一方面是可以这么说。但另外一方面，你要看到这个说法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了，这个黑格尔之后的这个西方哲学是又发生了一个转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现在学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都是这样这个思路，包括我自己也是认为这个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这个就是19世纪中叶为一条线。为什么转呢？这个其中一个道理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毫无疑义，是吧？毫无疑问，这个是对。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认为西方哲学从黑格尔之后的呢，发生这个转向的代表就是尼采，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尼采发生了一个转向。那么马克思的这个转向跟西方哲学的这个转向的话呢，对，的确在很多方面的话呢，具有说相互，可以说是相比较、相沟通的一个方面的东西啊，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哲学的确它是从批判黑格尔的哲学那个出来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时候，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这个唯心主义的这个思想，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程序思想，他批判的非常尖锐，非常惨。那么马克思跟这个尼采怎么来实现这个转向呢？这当然我们必须要首先要对以往的那个哲学这个哲学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开挂了，是吧？当然这个是很难做，但是呢我们力图来试一下，是吧？我觉得就是说从苏格拉底或者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这2000年的左右的这个西方哲学的话呢，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向的话，的确是一个思辨哲学的一个趋向，或者说是一个理论哲学的一个趋向。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认为实际上就是说把世界的话呢，实际上是分为了是一个真实的跟非真实的一种区分啊，认为有一个超感觉的一个世界，这个超感觉世界实际上是比感觉世界更加真实。哲学书要关注的是研究的是那个世界，不是我们感觉的世界，而是那个超感觉的世界。所以哲学家应该是面向的是那个世界啊。那么如何来研究的话呢，他们认为是这样，这个必须通过这个理性，通过这个理性来解决，而且什么是要通过一个逻辑概念范畴，用逻辑概念范畴，用逻辑的方法，运用一些概念范畴来建构，来构造那么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来不断的努力，对吧？最终达到一个终结的这个是通过知识的途径达到一种终结的存在，终结的真理，最高的本质，或者说最高的实体等等。如果要简单的概括呢，我觉得整个一个传统思辨哲学呢，大致上可以说是沿着这么一条路子来过去来做的。